《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腓特烈是不抗拒和穆斯林结盟来对付这些人的。腓特烈终止远征，返回本土，是因为有许多自恃得到教廷支持的人试图推翻他在欧洲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腓特烈和教会之间有过短暂的停战与和解，但双方的对立总体上是愈演愈烈的。13世纪40年代，教皇和皇帝间的冲突爆发了。腓特烈似乎有攻打罗马、生擒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打算，教皇则在匆忙间将教廷搬到了里昂，继而转移到法国的边境，这样他才能靠附近的法国军队来保护自己。在1245年的第一次里昂会议上，教皇授权教会发起新的十字军远征，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这也有感谢路易在帝国和教廷斗争中站在教廷这一边的意思。同时，教皇也颁布诏令，庄严宣布革除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头衔。腓特烈竭尽外交手段应对，却徒劳无功。法王也许对教皇的作为感到遗憾，但毕竟教皇的支持对十字军远征至关重要，而且路易自己也不认同腓特烈这些年来的做法。在德意志，忠于教廷的教会人士选出一个人来与腓特烈争夺王位，像从前一样，这种争夺对帝国境内的和平不利。当腓特烈于1250年去世时，局面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因为他的继任者们都决心维护自己的继承权。教廷像对待腓特烈那样反对其后嗣的统治，特别是不希望其中任何一人像腓特烈那样掌握德意志和西西里两顶王冠。从13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接连几任教皇和多个贵族同盟试图将不同的人扶上德意志皇帝的宝座，其中包括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十世，他有一半德意志血统，母亲是士瓦本的贝阿特利策。德意志内部斗争激烈，边境地区又出现了混乱，面临外敌的威胁。12世纪时，波兰的军权逐渐衰落，但以克拉科夫为首都的小波兰公国在13世纪的前几十年中走上了惊人的复兴道路。然而这场复兴因为一股新势力的抵达而遭到了阻碍，这股势力不仅摧毁了波兰人的力量，还打垮了欧洲中部的好几个天主教政权，以及东边的东正教和异教国家。蒙古人来了，后来的天主教徒称蒙古人为上帝之鞭。在1238年蒙古人大举入侵欧洲之前，断断续续的小规模袭击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欧洲人感到一个强大的帝国正在崛起。但直到13世纪中期，欧洲人和蒙古人的外交接触有所增加之后，欧洲人才知道这个帝国的疆域有多广大。蒙古帝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土连续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巅峰时期的版图包括中国、波斯、亚欧草原和大多数罗斯公国所在的地区，以及大片近东土地和欧洲东部及中部的一大块地区。然而蒙古人在1238年发动入侵时，没人料到蒙古帝国会如此强大。强盛的基辅罗斯公国和北方的弗拉基米尔公国是对抗入侵的主要力量，这两个东正教据点的东面都有敌对的异教和穆斯林势力，后者也成了对抗蒙古人时的缓冲区。东正教公国和天主教国家的关系不怎么样，但德意志人万万想不到一支来自中亚地区的异教徒军队竟能迅速击败他们的穆斯林和异教徒对手，击垮东正教大军，打败波兰和匈牙利的军队。从1238年到1241年，一系列惊人的战役使不可思议的情况成了现实。蒙古人多少尝到了败绩，经历了一系列小规模挫败，但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已在蒙古军队的铁蹄下屈服，唯一例外是最北面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其官方名称为伟大的诺夫哥罗德。德意志、波兰和匈牙利的军队全军覆没，蒙古入侵的兵锋深入匈牙利，甚至一度触及奥地利公国的维也纳外围地区。1241年蒙古人停止进攻，因为大汗去世， 统帅们被召回蒙古，协助选出大汗的继任者。为了强调自己的统治性地位，蒙古人留下了强大的军队随时待命，并在克罗地亚境内与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残酷无情的劫掠。蒙古人为什么会获胜？假如蒙古人后来决定继续征战，攻击中欧甚至西欧诸国，他们还会获胜吗？对此有许多猜想。当然，蒙古人并非不可战胜，他们在13世纪的前40年里遭遇过大大小小的失败，但每一次似乎都能卷土重来。蒙古人的复合弓让他们占了上风，但他们的对手也很快认识到了这一技术的实用性，这也是蒙古人在建立霸权时如此依赖闪电战的原因之一。此外，这些蒙古人手段狠辣，屡屡撕毁休战协定，无视安全通行的协议，还大行杀戮，比如屠杀大量男丁。问题是，他们这么做固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引起敌人的恐慌，但也会让敌方在抵抗时更加坚决。得知体面的投降也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后，许多军队决定宁可抵抗到死也不投降。据说蒙古人不大可能征服中欧和西欧，还有一些因素。中世纪的欧洲有许多带有城墙的坚固城，中西欧地区的地形对骑兵不利，不像草原那样适合骑兵穿行。13世纪时，欧洲西部的人口数量太大，很难征服。不过针对这些理由，我们都能找到有力的反证。蒙古人征服了中国，而中国的地形同样不利于习惯草原和高原环境的军队行进，可能比中西欧更甚。所以蒙古人进军欧洲中西部的话，会发生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能知道的是，当时的欧洲人，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都认为末日将至，圣经中的复仇者哥格和马各已经被释放出来了。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对诺夫哥罗德以外的罗斯诸公国而言，蒙古入侵产生的直接政治后果不是一场灾难，而蒙古军队后来的那些间歇性袭击，虽说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比不上1238到1241年，但还是对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波兰人都不得不一边提防蒙古人袭击，一边努力阻止利沃尼亚和普鲁士的骑士团国进犯，还要警惕天主教德意志人和说德语的犹太人的定居活动。德意志和波兰的边界不断变动，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在西里西亚和其他边境城镇定居，构成了对波兰的威胁。局势变幻莫测，波兰贵族们从中获益，也蒙受了损失。波兰贵族之所以能够获益，是因为那里没有强力的中央政府。不仅小波兰公国如此，以华沙为主要城市的大波兰公国亦然。两国统治者也曾试图改变这种困难局面。13世纪早期，小波兰公国崛起，虽然最终未能建立起稳定的国家，但大波兰的王公们在13世纪的后半段也加以效法，只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努力总因内斗而遭遇挫折。举例来说，13世纪末1295年，在教会的命令下，波兰人试图将来自大波兰的本土贵族立为国王，但新王即位不久就遭到了刺杀。1296年，在波兰，贵族阶层拥有自由，可以控制农民等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可以说教会也是如此。虽然波兰的政治和地理都陷入了分裂，但13世纪的波兰教会仍保持着统一，教会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依附于自己的农村居民。虽然农奴制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中已不是主流，但它在波兰地区的地位还是难以撼动。贵族和教会阶层利用庄园获取了大量财富，各种时尚风格也发展起来。13世纪，在波兰境内那些不受军事问题侵扰的安全地区，哥特式建筑逐渐取代了罗马式建筑。当时已四分五裂的波兰面临着许多军事问题，这就是中央政府力量薄弱的消极面，波兰成了入侵者的猎物。入侵者在大片土地上劫掠，削弱当地的生产力，尽管有时生产力还能得到恢复，波兰付出了惨痛代价。另外，波兰局势不稳， 贵族阶层并不总能团结一致，一个领主的衰弱往往意味着另一个领主的机会。1291年，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二世入侵小波兰，并在13世纪90年代末控制了大波兰，直到那时波兰才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统一，安宁与繁荣才有机会在广大地区实现。然而1300年时，波兰的农民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跟波兰不同，匈牙利在13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里似乎正重新步入稳定状态。诚然，贵族和教会都对王室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这两个阶层的特权也在一系列公告中得到了承认。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222年的金玺诏书，其内容堪比英格兰的大宪章。在这些年里，许多原先属于王室的财产也被转手了。由此看来，尽管王室与教会贵族暂时达成了妥协，但王室的权威和势力被削弱了，远不能和神话般的伊斯特万一世统治时期的权威相比。不过在安德拉十王和贝拉四世统治期间，匈牙利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安德拉什是第五次十字军远征的领导人之一，这次远征取得了一些成果，匈牙利王室的公主们则获得了圣洁的美名。此外，托波修会活动在匈牙利的土地上迅速扩展开来，托波修士成了壮大教会、推动信仰改革的使徒，这样的匈牙利被视为神圣的天主教国家。然而在贝拉四世统治期间，蒙古人来了，带着恐怖、混乱与灾祸，一支又一支的王国军队被击败，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蹂躏，蒙古人大肆屠杀，将俘虏带回东方为奴，匈牙利的人口大大减少，匈牙利的经济基础陷入混乱，国王则逃往偏远地区等待大难降临。幸运的是，大难并未临到，如前所述，大汗去世，贝拉四世算是交了好运。贝拉四世眼见国家遭受严重破坏，但至少蒙古人离开了这片土地，匈牙利人一心保卫国家，在那之后四处兴建城堡，于是没有天然屏障的地区有了人工屏障，村庄得到重建，空无一人的定居点又聚集了大批居民和牲畜。匈牙利招揽了不同族群的西方人，让他们定居在新建或重建的居民点中，种种努力使这个破败的国家迅速得到重建，但一切皆有代价，所有重建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团结和某种程度中央集权的基础上，狭隘的地方和阶级利益都要给这种集权体制让路。教会经过异教徒敌人的毁灭性打击后得以幸存，因而教会人士比世俗贵族更认同这一观点。世俗贵族在与国王合作时无法获得平等的待遇，双方开始分道扬镳。13世纪60年代，贝拉四世和儿子伊斯特万起了冲突，后者以伊斯特万五世的身份在1270年至1272年间统治意大利。一些贵族利用王室内部的种种矛盾向国王发起了反抗。从贝拉去世的1270年开始到13世纪末，贵族和国王一直在角力，当王室占上风时，匈牙利便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就拿1278年来说，当时匈牙利人站在德意志王宫一边，挫败了波西米亚的奥托卡夺取德意志王位的图谋，但有些时候匈牙利的政坛完全是闹剧，信仰异教的库曼人逃脱了蒙古人的掌控，长期以来都试图从他们马扎尔亲戚那里获得好处，库曼人始终对天主教抱有疑虑，而即便匈牙利王室将一支库曼军队提拔为王室禁卫，也很难说服库曼人和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人去尊重彼此。有时库曼人甚至不愿意照着文明人基督徒的规矩生活。拉斯洛四世是伊斯特万五世和一位库曼公主之子，却死于库曼刺客之手，此后又出现了争夺王位的斗争，局面一片混乱。在中欧，除了波兰和匈牙利，波西米亚也有成为大国的潜力。那么波西米亚的情况是不是有所不同？是也不是。由于波西米亚曾支持红胡子腓特烈的斗争，因此在12世纪中期，统治波西米亚的普热米斯尔王朝的王家地位得到了帝国方面的承认。在接下来的100年时间里，波西米亚稳定地让邻国嫉妒。波西米亚理论上是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独立的王国， 拥有得到皇帝认可的固定疆域，只需要在名义上对帝国的权威表示服从。在选举德意志国王时，波西米亚国王的意见也会被考虑在内。在这一阶段，波西米亚不断扩张，取得新的领土，有时通过谈判，有时通过联姻，有时则靠赤裸裸的暴力征服。波西米亚的经济也在发展，布拉格成了欧洲的大城市。虽然布拉格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混乱，发展的比较曲折，但13世纪的布拉格是个富庶而壮观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中欧地区首屈一指。布拉格在中世纪中期还只是新开垦地中一个小村庄的居民点，布拉格的含义近似于被烧过的地方，这样的命运已经相当不错了。波西米亚的城镇居民点增多，波西米亚国王从税款和银矿中获得了大量财富，成为天主教欧洲世界中最富有的统治者之一。国王的权势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地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波西米亚贵族自由行事的空间越来越小。这种情况在奥托卡二世时期特别突出，贵族们因国王的权势而暂时退缩，但他们复仇的机会在13世纪70年代来了。这个机会就是德意志国王选举。腓特烈二世在1250年去世后，帝国内乱不断。1254年之后，霍亨施陶芬家族中就没有人能作为候选人参加德意志国王的选举了。于是在1257年，英王的弟弟康沃尔的理查和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十世以候选人身份加入了一场颇有争议的选举。这段被称为大控卫时期的年月冲突不断。但经验表明，只要政治斗争没有恶化到长期内战的地步，经济发展就不至于受阻。只不过中央政权或未来的中央政权能从中得到的好处少了。无论是新城镇带来的税收，向东扩张获得的收益，还是法兰克福集市取代香槟集市后带来的大笔生意，都没能给中央政府带去多少利益。大控卫时期，波西米亚的奥托卡国王看到了成为德意志国王的希望。然而1273年时，最后选出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大控卫时期就此结束，候选人奥托卡大受挫折，决定拿起武器为争夺德意志的王冠而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德意志王宫的同盟并不稳固，奥托卡会说这是背叛，他们犹疑不定。波西米亚的贵族阶层则完全站在了自己国王的对立面。这场继承战争在德意志与波西米亚两地都演化为内战。1278年，奥托卡自己在战斗中阵亡，原本以稳定著称的波西米亚陷入了政治混乱。不过波兰的混乱程度更甚，所以后来登基的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二世才有机会夺取波兰的控制权。由此看来，波西米亚人似乎并不寄希望于同德意志和平共生，而是想要建立一个大斯拉夫的天主教国家。在德意志人这边反讽的是，王公们组织起来击败奥托卡的同盟，反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集权，让人感到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可以积聚实力，最终收回王公贵族们的特权。的确如此，鲁道夫后来将大片从奥托卡手中收复或夺取的土地归入哈布斯堡家族名下，态度坚决。1291年鲁道夫去世时，王公贵族们试图展开行动，遏制新贵哈布斯堡家族发展的势头。鲁道夫的继任者拿骚的阿道夫并非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却用其他方法来压制那些将自己推上王位的王公们。于是在之后的选举中，王公们恢复了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忠诚，推举鲁道夫之子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但前提是阿尔布雷希特必须承诺自己不会挑战王公们的地位和特权。13世纪波罗的海和中欧地区的历史不仅仅是王公、贵族、国王、皇帝的兴衰史，但这些兴衰变迁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这些变迁使农奴制度，事实上是一种奴役体制，得以存续，也令基督教政权在面对蒙古入侵时无力反抗。面对入侵，基督教世界没能自救，救了基督教世界的是蒙古人，当然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倘若大汗没有在1241年去世，蒙古军队没有停下大举进军的步伐，这些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村庄和城镇 会有怎样的命运，我们只能猜测。